马融字季常，扶风茂陵人，是江作大将马岩的儿子。他容貌谈吐优美，有杰出的才能。起初京兆人质询用儒家学说教授学生，隐居在南山，不接受朝廷的征召聘任，在关西地区很有名望。马融跟随他游学，广泛通晓儒家经典。质询认为马融的才华奇特，把女儿嫁给了他。永初二年，大将军邓芝听说马融的名声，征召他担任舍人，但这并非他的喜好，于是没有接受命令，客居在凉州武都、汉阳一带。恰逢羌人突然起事，边境地区受到扰乱，米谷价格暴涨，从函谷关以西道路上饿死的人随处可见。马融已经陷入饥困境地，于是后悔并叹息，对他的朋友说，古人有话说，左手拿着天下的地图，右手割断自己的喉咙，愚笨的人也不会这样做。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生命比天下更珍贵。现在因为世俗的一点屈辱，毁灭无价的身躯，恐怕不是老子、庄子所说的道理。于是前往应邓芝的征召。四年，被任命为校书郎中，到东关负责校勘朝廷的图书典籍。这时邓太后临朝听政，邓芝兄弟辅助朝政。而那些世俗的儒生和士大夫认为文德可以振兴，武功应当废弃，于是停止了田猎的礼仪，废止了作战的阵法，所以狡猾的贼寇纵横作乱，趁着这种没有防备的情况。马融于是感慨激愤，认为文与武的道理，圣贤不会废弃，金木水火土五种才能的运用，没有哪样可以偏废。元初二年，他上奏广成颂来进行讽谏。我听说孔子说，奢侈就显得不恭顺，节俭就显得固陋，奢侈与节俭之中要用礼作为界限。因此蟋蟀、山书的作者都讽刺国君用过度享乐、驰骋无度的节制来劝诫，欢乐而不荒废，忧愁而不困顿，这是先王用来调和脏腑、以养精神、达到无穷境界的方法。所以敲击玉磬的记载载于余魔，选择吉日举行车公的诗篇续于周诗，圣主贤君因此增加美德盛业，哪里仅仅是为了奢侈荒淫呢？我私下看到从元年以来遭遇厄运，陛下警戒畏惧灾疫，亲自节俭，废弃禁怨，撤除乐器，勤恳忧虑，默默思考，有十多年，已经超过了礼数的要求。加上皇太后体察唐尧清净九族，敦厚和睦的德性，陛下践行愚顺的纯孝，外戚各家每当有忧患疾病，圣上恩惠普遍慰劳，派遣使臣往来不断，很少有断绝的时候。时时安宁休息，又没有用来自己娱乐的方式，恐怕不是用来迎接太和之气、辅助万福的方法。我愚昧地认为，虽然还有些蝗虫，但从今年五月以来，雨水及时滋润，吉祥的征兆将要到来。正当进入冬季，农事空闲，陛下应该驾临广城，观赏原野低地，视察越冬的麦子，鼓励收藏，借此讲习武士，教阅田猎，让百官百姓再次看到旗帜的华美，听到钟鼓的声音，欢乐嬉戏，在田埂上鼓舞，来迎接和气，招致吉祥喜庆。小臣如蝼蚁，不胜区区诚意。我的职责在书籍，谨慎地依照旧有的文章，重新陈述田猎的意义，写作一篇颂文，并封好呈上。我的文章浅陋鄙薄，不值得观看省察。我听说，从前在成功的袋子中命令军队，在灵台停战休兵，有人赞美并称颂这些。那些人本来不知道雷霆是上天的常规，战争能决定昏明。从皇帝、炎帝以前传下来的道理没有记载，三皇五帝以来还可以略微听说。况且小小的封京郊外还开辟了70里的苑囿，盛大举行春秋的田猎。诗经咏唱腐草，乐曲演奏邹瑜。因此大汉最初奠基时，定都这天子的诚意，总括风雨的交汇，交汇阴阳的和气。测量那灵囿，营建在南郊。只看那苑囿的区域广大空旷，辽远无际，开阔深邃，纵目远望千里，天地相连。于是周围环绕着沟渎，右边连接三途，左边靠着松岳，前面具有衡山北面，后面背着王屋山，用波水、炸水浸润，以引水、落水为边。金山、石林重重叠叠在其中，高耸巍峨，重石错综，高大盘旋，山势崎岖。神泉从侧面流出，丹水、孽池、奇异的石头和浮磬 在山坡上闪耀光辉。那里的土产则包括牧草、香草、芳香的野菜、甘甜的苦菜、紫棋、云租、昌本、参蒲、栀儿、锦、环、香河、芋头、忍、茯葵、葛、韭、租、鱼。那里的植物则有黑林包裹竹林，布满丘陵，遮蔽京城，真美的林木和家树，建木丛生，椿树、梧桐、桂柏、柏树、桂柳、枫树、杨树，树木茂盛，高耸参差，春风和煦，树木含蕴精液，吐露花容，遍布散布，光彩照耀，难以完全形容。到了十月，阴气为害，百草全部凋落，于是命令林衡警戒田猎，焚烧草木，砍伐树木，然后举起天网，收拢八极，聚集九泽的动物，束缚四野的飞禽，把它们聚集在这院囿之中。山丘像云一样移动，群鸟鸣叫嘈杂，石矿听了会惊悚，黎珠看了会目眩，利手计算混乱，臣子筹划昏昧。这时营建的围场广阔，充满山川河谷，各种网罗遍布坑泽，覆盖山林山林。校队按部排列，前后有屯驻，甲乙编为队伍，戊己作为坚固。天子于是在吉月的初一日登上雕落的金车，驾着六匹素霜似的黑色骏马，竖起如雄红的旌旗，举起饰有名渊的长毡，拖着如长庚星的长矛，载着画有日月的大长旗，旗上漆着招摇和玄翼，把王石指向天狼星。羽毛纷纷飘垂，扬起金饰的月，拖着玉香的戟，在平原上囤积田车，在高冈上聚集部众，旗帜众多如林，交错五色以放射光彩，清除尘埃，扫除野场，誓师六军，选拔俊良。司徒率领徒众，司马平整道路，车辆公制，马匹齐同，教令通达，警戒周边，敲击旧鼓，撞击华钟，错开队伍，奔赴真从。旗帜光彩闪耀，各自奔驰分散，骚扰匆忙，往来交错，纷纷回旋，南北东西，如风行进，如云转动，发出轰隆声响，黄尘蓬勃涌起，昏暗如雾如昏，日月因此被遮蔽光芒，烈素因此被掩藏光芒，清洁勇猛的人较量才能，强劲勇敢的人比拼气力。狗马角逐，阴毡竞相凶猛，萧齐在旁边辅助，轻车横冲直撞，共同跳跃，在中原地区奔驰，用卷网捕获野兽，用矛刺杀兽尖，斩断特立的公羊，击杀带甲的仙兽，分散毛族，束缚羽群，然后飞毛如电闪击射，流矢如雨坠落，各自指向目标，不约而同全都毙命，逃窜浮身的被车轮碾压，发作的触到车轭，长矛狂击，头陷颅碎，野兽不能逃窜，飞禽不能瞥见，有的已经受伤还未断气，狼狈跌倒，如如而动，充满道路，鲜花般散步，不可胜计。至于那些猛兽毒虫，利牙黑口，大凶细厚，盘旋迂回，依凭险阻，没有人敢抵御，于是派证书、进父之类的人单独刺杀，赤身裸体，冒着荆棘，砍伐止棘，穷尽深谷，到达幽深的岩壑，暴露猛虎，搏斗狂肆，击杀熊皮，捕捉大猪。有的清洁剽悍，攀援山岭，经历松峦，登上高大的松树，踏着修长的树木，踩着枝条，在树梢顶端抓住苍猴，牵住黑猿，树木被踩尽，寓居的动物被捕获，罗网合拢，飞射同取，同类并行驱赶，星罗棋布，草舞相互保护，各有分管，弓箭飞流，细网罗布，游走的野鸡群起惊飞，早晨的鸟雀成对飞起，翅膀张开如云升起，霎时如冰雹落下，于是环视高岛，改换乘车回转车辕，逆着广阔的原野，安抚水神冯夷，指挥春神勾芒，超越荒远之地，出于重阳之上，经过银河，横渡天河，引导鬼域，直抵神场，照令神屋，照来方向，驱除利益，赶走妖祥，扑击王两，扶除油光，枷锁天狗，拴住汾阳，然后放慢节奏，舒展仪容，徘徊安步，降落在水边，穿横泽鱼，陈列渔网，资飞、肃杀、田开、谷谷等人挥舞钟馗，扬起官府，砍开厚厚的冰，拨开蛰伏的洞穴，探测潜藏的鱼鳞，追踪甲靠类，逆流在湍急的濑水，奔驰在激流中， 沉没在深潭，左手提携夔龙，右手牵引蛟驼，春天献上王伟，夏天尽献鳖猿。于是浏览遍照，穷尽变化，极尽姿态，上下彻底，山谷萧条，原野空旷，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，渔人竖起旗帜，猎者呈现猎物，车辆停止田猎结束，旋回进入禁院，停留在昭明观，休息在高光县，面对大池，用瑶台镇守，用金堤环绕，种上蒲柳，披上绿纱，水面浩渺广阔，交错盘绕，天地相通，原本没有边际，太阳从东方升起，月亮在西方山坡落下。于是命令胡卓氏驱赶水中蛊虫，追逐网象，吃龙，消灭短狐，用箭射精泥，然后并列于黄船，连接琼州，张开云帆，施设霓虹式的帐幕，迎着微风，凌驾急流，发出船歌，放纵水鸥，银鱼出现，大龟浮起，湘军降临，汉女出游。水禽有鸿鹄、鸳鸯、鸥、翼、羌瓜、鸬鹚、翼、鹿、雁、鞠，它们安然栖息，收起翅膀在水边。防、鱼、鲟、鳊、眼、鲤、长、鲨，因我纯正的德性而快乐，腾跃相随。即使是灵沼的白鸟、梦境的月鱼，与这相比也逊色了。然而仍然在月声中吟咏，记载在检测上，难道不可悲吗？于是宗庙已经祭祀，庖厨已经充实，车兵已经拣选，器械已经坚固，然后摆放牺牲，分陈禽兽，赏赐犒劳，群狮列队，校尉千重，山雷常常满盛，房祖没有空置，酒正案队列，膳夫巡视，清酒车凑集，烤肉齐将，鼓响举杯，钟鸣饮酒。至于杨阿衰匪的晋国乐舞，铲蛙化羽的南方音乐，用来荡涤心胸，开启耳目，疏解意绪，惊动潜伏，钟鼓锵锵，在农郊大路旁演奏，与百姓共同欢乐。因此明德照耀中原，威灵通达四方，东陵渡海来进献，西戎越过葱岭来朝贡，南方边远地区通过多次翻译来进贡，北方敌族依靠翻译来归附。这是因为安不忘危，治不忘乱，道理就在于此。这本来就是帝王用来显示神武，折服远方敌人的方法。如今大汉在道德之林收取功业，在仁义之渊获得收获，却忽视了田猎的礼仪，废除了讲武的田猎。暗昧的人看不到日月的光辉，龙昏的人听不到雷霆的震动。到现在已经12年了，时间太久了。也正要勘定进宫的秘藏，发掘天府的官场，依据制药的旧业，遵循典型的旧章，采集清源，赞美祁阳，登用俊杰，任命贤良，提拔制烟，选拔隐逸，考察奢侈淫靡的虚名，关注孤独特立的石工，聘请田野间的群雅，尊崇深渊中的潜龙。于是在山泽积蓄精神，在菏泽思考，亲眼注视鼎祖，亲耳听闻康渠，从囚徒中寻求复说，从庖厨中寻找伊尹，从余言中索求交力，从大车旁听宁戚的歌声，让他们发表昌言弘毅，超越三皇，驰骋五帝，全部观察祥瑞，总括各种吉兆。于是让凤凰栖息在高高的梧桐上，让麒麟留宿在西园，收纳皎皎的真雨，接受王母的白环，永远逍遥在雨内，与天地无穷尽，与后土同化育，与昊天参神师，超群特出无可匹敌，光辉巍峨没有边际，繁衍千亿子孙，历经万代而永远延续。礼乐结束，车辕向北，返沛而归，到达新城，背向伊阙，返回洛京。宋文奏上触犯了邓氏，马荣被滞留在东关10年不能升迁。因为侄子的丧事，他自我弹劾辞职回乡。太后听说后发怒，认为马荣羞于卿室，诏命任命，想到周俊做官，于是下令将他禁锢起来。太后去世后，安帝亲政，召回马荣担任郎署职务，又进入蒋部，出京任河间王旧长史。当时皇帝东巡泰山，马荣上东巡宋，皇帝认为他的文辞奇特，征召任命为郎中。等到北乡侯即位，马荣托病离职，担任郡公曹。杨家2年，诏令推荐敦厚质朴的人，城门校尉岑起举荐马荣，征召到公车参加对策，被任命为议郎。大将军梁商上表举荐他为从事中郎，转任武都太守。当时西羌反叛， 征西将军马贤与护羌校尉胡仇征讨他们，却长久拖延不进军。马荣知道他们会失败，上书请求效力，说如今各种羌人部落互相抢劫偷盗，应该趁他们还没有并合，迅速派遣军队深入攻破他们的支党，而马贤等人处处滞留迟延。羌胡在百里之外就能望见尘土，千里之外就能听到声音，如今他们逃避躲藏，我军迂回到他们后面，他们必定会侵犯三府地区，成为百姓的大害。我希望请求马贤所不用的关东兵5000人，只借部队的番号，尽力率领激励扎根行阵前列，身先官吏士兵，30天之内必定能击败他们。我从小学习经学技艺，不熟悉武职，胡乱陈述这些话，必定会承担诬陷的罪名。从前毛遂是地位低微的人，被众人嘲笑，最终因为一句话成功地确定了合纵的邀约。我担心马贤等人死守一城，在西面说进攻，而羌人从东面出现，而且他们的将士必定会有高克那样溃散叛变的事变。朝廷没有采纳他的意见。他又陈述彗星出现在深秀毕宿，深秀是西方星宿，毕宿对应边兵，至于分野对应滨州，西戎北狄大概将要兴起，应该防备这两个方面。不久陇西羌人反叛，乌桓侵犯上郡，都最终如马荣所说。三次升迁后，桓帝时担任南郡太守。在此之前，马荣有事触犯了大将军梁冀的懿旨，梁冀暗示官员奏报马荣在郡中贪浊，被免官，处以坤刑流放朔方。马荣自杀未死，得到赦免返回，又被任命为议郎，重新在东关住署，因病离职。马荣才能高超，学识渊博，是当时通晓古今的儒学大家，教授培养的学生常常有上千人。涿郡的卢植、北海的郑玄都是他的弟子。他善于弹琴，喜欢吹笛，通达人生，任性而为，不严格拘泥于儒生的礼节。他居住的房屋和使用的器物服饰大多奢侈华丽。他曾坐在高堂之上，悬挂红色纱帐，前面教授学生，后面排列女乐，弟子们按次序相互传授，很少有人能进入他的内室。他曾想注视左氏春秋，等到见到贾逵，郑重的注视后便说，贾君精神但不广博，郑君广博但不精神，既精神又广博，我还能增加什么呢？于是只撰写了三传一同说。他注视了孝经、论语、诗经、易经、三礼、尚书、列女传、老子、淮南子、离骚。他所著的赋、颂、碑、雷、书、记、表、奏、七言、秦歌、对策、遗令共21篇。当初马荣因邓氏而受到惩罚，不敢再违逆五处权势之家，于是替梁冀起草奏章弹劾李固，又写了大将军西帝颂，因此颇为正直的人所羞耻。他88岁时于延熙9年在家里去世，留下遗嘱要求薄葬。他的族孙马日低在汉献帝时官至太傅。史官评论说，马荣辞却邓氏的征召，徘徊于陇西汉阳一带，大概是有益于保持贞洁吧。但随后又羞于趋势，固执一方的儒生的节操，顾惜自己宝贵的身躯，最终以奢侈享乐放纵性情，结党依附，而成为被讥讽的对象。这本来就知道才智能够匡正欲望的人是很少的。事情艰苦，那么顾全生命之情就淡薄，生活优厚，所以安身存命的顾虑就深重。登高而不畏惧的是受刑的囚徒，不坐在屋檐下的是富贵人家的子弟。推究其大概不过是归于各自所安适的处境罢了，事物和自我的观察标准不同，也就互相讥笑而已。